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3年11月15号到11月2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APEC 峰会，旧金山登场，法轮功欲制止中共迫害。11月14号周二傍晚，旧金山法轮功学员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高峰会会场莫斯康尼中心外和平请愿，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同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4年的迫害，呼吁各国政府协助制止这场迫害。旧金山佛学会负责人武军祥表示，几十个国家的首脑聚集在这里，这是一个难得的讲真相的机会，我们要告诉全世界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忍，如果人们都遵循真善忍做好人，世界就会变得美好。修炼真善忍的人，无论他在哪里，都会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
政见新闻，法轮功 APEC 前要求中共立即释放10名在押学员。11月15日，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见面。前一天，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发出公告，要求中共政府立即释放10名亲属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以及所有被非法关押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法轮功修炼者是中国大陆受中共迫害最残酷惨烈、时间跨度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自从1999年7月20日中共发动镇压以来，迫害已经持续了24年之久。
九评问世19年，分析认为退党大潮解体中共。今年11月19号是九评共产党问世19年，迄今已有 4.3 亿人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分析认为退党大潮在唤醒世人，也令中共走向解体。九评共产党于2004年11月19号发表《全球迅速掀起退出中共大潮》，该大潮被称为是人类有历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精神觉醒运动。从退党网站上的三退数据来看，每天退出中共人数从几万人到十几万人，四亿人三退的数字和背后艰辛。一文分析认为，这些数据都是原生态、随机的，世界上任何一个数据模型都建构不了。从2004年11月九评发表到2011年8月一亿人三退，用了6年09个月的时间，第二个一亿人三退用了3年08个月的时间，到2015年4月，第三个一亿人三退用了2年011个月的时间，到2018年3月，而第四个一亿人则用了4年05个月的时间，到2022年8月。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主席易容女士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现在海内外人士退出中共党团队都更容易了，因为真相在广泛传播，法轮功学员还有很多正义人士都在帮助传九评共产党，让更多的华人知道退出中共的红事。
中共现政权延续邪恶，超过1000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作者唐瑞。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持续24年，难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仅在现任党魁执政的11年里，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至少已有上千人。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从2013年至今，中国新增被迫害致死有名有姓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1070人， 最近三年被迫害致死的人数更多，其中2021年有131人，2022年有172人，今年截至10月份至少已有174人被迫害致死。去年12月2日年仅30岁的四川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庞勋，由于讲述法轮功真相，在四川乐山加州监狱被迫害致死。网上流出的视频显示，庞勋的遗体遍体鳞伤，有知情人表示庞勋是被活活打死的。庞勋的母亲表示，庞勋你晓得不，妈妈爱你，妈妈会为你澄清的啊。另据明慧网报道，还有大量的法轮功学员遭中共不明药物迫害致死、致残和致疯，甚至有的法轮功学员被打毒针致死。2012年1月，四川攀枝花市民义县法轮功学员罗江平在云南省楚雄州南华县被绑架后遭非法判刑，被非法关押在云南省第一监狱。期间罗江平遭脚镣、手铐、超强劳动、单独关小号和打毒针等迫害。2013年12月23日生命垂危的罗江平被保外就医，五天后离世。离世前罗江平告诉亲戚，他在医院里被打了很多毒针。罗江平表示，在监狱管理局那个医院，我出来的那个地方，打了我就迷迷糊糊，就不知道了，不清醒了。对法轮功的迫害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因恐惧法轮功修炼者的人数超过中共党员而于1999年7月发起的，但中共现任党魁习近平2012年上任后不但没有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反而继续遵循江泽民的迫害政策，对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2013年4月27日北京电力大学金融硕士邓怀颖在北京海淀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遭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海淀看守所，但不到一个月就被迫害致死。2013年5月28日海淀看守所偷偷火化了邓怀颖的遗体。大纪元评论员李正宽表示，任何有正义感的人都不会做事纵容这种惨绝人寰的迫害，不会对这场民族的浩劫无动于衷。中共现任执政者掌权这么多年，迫害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在加重，其罪责难逃。
到工地讲真相的神奇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圣莲。我和同修 A 一起配合多次到工地讲真相，一般情况同修 A 不善于言语，负责发正念，每次都是我主讲，他记录三退人员的名字。有一次我带着孙女与同修 A 一起乘公交车来到一个新工地，像往常一样，我讲，同修 A 记名单，临走时我们看到，这里的民工穿戴的帽子、衣服都比较破旧。同修 A 回家之后，把家里的旧衣服收拾收拾，装满了一大针织袋，找到我一起乘公交车，给他们送过去。到了工地，一群农民工都围了上来，同修 A 说，这么多人，我说你们头头是谁呀？有个工人说，你们不是说给我们衣服吗？因为前几天同修 A 说过给他们衣服，怎么还得先给头头？我说，生命是平等的，都有份，我们只是问一下有多少人好打理。他说，我去给你们找领导。不一会儿领导过来了，他说，你叫我有啥事儿你说。我说，我们是练法轮功的，法轮大法是正法， 是宇宙大法，咱们都是为了法来的生命，法轮功是佛法，咱们都是信佛的，你说对不对？领导说，我们那个地方都信佛，我们工地还供着财神爷。我说，中共邪党，天要灭他，他要把人都带上，把入过党、入过团队的都要带上。你们愿意给他做陪葬吗？你们还是愿意接善缘得福报？领导说，在我的手下有三波队伍，分别是40人、30人、20人一波。我说，谁愿意三退与佛法接上缘，到同修 A 那里记一下名字，然后再到我这里领一下衣服。首先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请领导给安排一下好吗？领导安排，女人排一队，男人排一队，同修 A 记名字，我发衣服。那个场面整个被能量场包围着，民工们像小孩一样蹦着跳着，真的像师尊所说，佛光普照，礼义圆明，转法轮。最后就剩一个30岁的小伙子，我看着都很恶心，脏兮兮，流着鼻涕，坐在地上不吱声。同修 A 上前用手拽起他，抱着他的胳膊，问他入过党吗？他说入过党。同修 A 说，退出来吧，保个平安，你刚才都看到了，89个人都退了，就差你一个，碰个整行吗？其实同修 A 一直在抱着他的胳膊，谁知小伙子猛一跑，把同修 A 带倒。可是同修 A 始终抱着他的胳膊没有撒手，他也走不快，可我做不到同修 A 那样，我会嫌他脏的。你猜同修 A 怎么说？今天我是你姐，你是我弟，退出那个恶党，姐姐就放心了，咱姐弟俩好好的活着，不去给他陪葬好吗？那个小伙子抬起头来，泪如雨下，高声喊了一声，姐姐，我退，我退，我给你碰够就是个。在场的人都流下了感恩的眼泪。我和同修 A 要走，民工的领导说，对面还有一伙民工，你们去给他们讲一讲吧。我说行。同修 A 在前面走，高兴得不得了，我抱着孙女在后面走。同修 A 看见前面人多，飞快地跑过去就讲，声音也大。我还没过完马路，就看到一个男士拿着手机打电话举报同修 A。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还在马路中间，同修 A 背着那个男士，他不知道被举报，我底气十足，声音洪亮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猜怎么着？那个男士的手机脱落在地，摔了个大卸八块。我刚好走到他的面前，他气势汹汹，好像一下子要把我吃掉。你到底是什么人？一句话像打雷一样，震得我把手机摔了个大卸八块。我说，这是宇宙的正能量，他叫我赔他的手机，是昨天刚买的，8000元钱。我说，你要多少，我给多少。世间的礼是有前因后果。你刚才在给谁打电话？他说610。我说，你给610打电话干啥？他说，法轮功是某教。我说，正教邪教是人说了算的吗？他说，你也是法轮功？我说，我就是法轮功。他说，你反党。我说，我怎么反党？他说，你练法轮功就是反党。你先给我拿8000元钱赔我手机。我说，孩子，你把心平静平静，练法轮功不会反党。为什么呢？因为法轮功的特性是真善人，我们按照宇宙的特性，真善人，做好人，更好的人，甚至能圆满的人，说白了就是修佛修道的人。如果他去反党，能修成什么？他说，你们天天出来宣传三退保平安，能修成什么？我说，孩子，你是被当官的给骗了。因为中共邪党不干好事，天怒人怨， 老天要灭他，这是必然，谁能挡得住？孩子呀，你要记住，顺天意而行啊，谁愿意死，谁愿意生，在大难面前自己选择，别人没有权利干涉，你善的一面行一行吧。如果你的手机不摔掉，你的那一举动成为事实，8000元能买几条人命？同修 A 是冒着生命危险在救人的主佛的弟子，你举报了他，那是杀佛之罪呀。因为你的举报障碍了这部分人得救，他们可是天上下来的等着得救的佛道神呢。只要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诚心地做了三退，他们就得救了。我接着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呀。孩子，你想想你刚才做了一件什么事，别再糊涂了，醒醒吧。小伙子抬起头说，8000元我不要了，我要退党，法轮功要我吗？我说，要，哪个人不犯错误，将功补过吧。真如师尊所讲，度众生，观念转，拜物灭，光明显，红盈。我说，小伙子，你看这波人谁愿意退，叫同修 A 给记一下名字。他说，行，我愿意为你做事。不一会儿，20名三退名单拿过来了。在整个过程中，同修 A 一言不发，始终在发着正念，真是师父伟大，法伟大。
以苦为乐，正法修炼点滴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99年720迫害以来，大陆大法弟子面临的是严酷的修炼环境和来自方方面面的重重压力，但我们没有被邪恶压倒，而是从中走了出来，并锤炼了自己。先将我的正法修炼点滴事分享如下。我现在80多岁，95年得法。我生性非常善良，得法前从事教师职业，帮助了很多穷苦孩子上学。我每每想起因家庭成分不好而求学不易的滋味，就经常将自己微薄的工资资助给了那些农村穷苦的孩子，这样经常发的一点工资就没了，因此我深受学生们的爱戴。当然，我曾经的那些学生都在我的感召下做了三退，并且非常正面的支持大法。我曾出身书香门第之家，但爷爷被邪党迫害，打成反革命，父母在邪党没有人性的迫害中早早离世，因此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失去了父母和所有的亲人。虽然我生性善良，但年少的痛苦经历一直伴随着我，因此我一直活得很压抑和悲观厌世。在得法前，我饱受病魔缠身，而且得的都是一些疑难病症。当时有心脏病、胃病，常常低烧，严重精神衰弱，整宿的睡不着觉。我曾经被病魔折磨得痛不欲生，那些痛苦和悲观厌世的情绪让我甚至想到了自尽，想过一了百了，一了断这痛苦的漫漫人生。曾不时地发出过感叹，人生太苦了，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95年，我终于找到了我人生中求索的真理——法轮大法。从法中，我终于明白了人生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因为我自小体弱多病，一直以来就与疾病纠缠不清。修炼不长时间，我终于第一次真正体验到了什么是无病一身轻的状态。我感恩师尊，发誓要勇猛精进，一修到底。第一部分，白天被监控，就晚上出门发真相资料。2000年，我启程到北京为大法讨回公道，结果在半路上被拦了回来。单位得知后，单位就一直派人严加看管。因为当时我居住在单位小院，单位院只有一个进出口， 我上下班出门买菜都会被单位安排的人跟踪监视，为的是怕我出门到北京上访。后来那些跟踪监视我的人见我人好，就告诉了我，说是受上级领导的指派，没办法，领导要求的，说一旦发现我出远门就要向上级报告，怕我到北京上访。这样我发自内心的急，我被严密的监控了，我不能和同修们一起出门向世人讲真相了。于是我决定，既然你们白天严密监控我的行踪，那我就夜晚趁院门口没人溜出去发真相资料。一次，同一位同修背了四大旅行包真相资料，到一偏远山村发真相资料。由于山路不好走，黑夜只能靠小手电筒照明，这样通宵不行，资料发到天亮才发完。发完真相资料后，来到回城的马路边，边等车边休息。当时是深秋，一晚上的匆匆行走，全身被汗水湿透的衣服被凌晨的凉凉冷风徐徐吹着，外衣慢慢也干了，但内衣感觉还是湿湿的，一丝凉意袭来，此刻冷、累、饿、渴都出来了。伴随我那曾经大半生的人生苦短的感受又袭上我的心头，我的心中似乎有一个声音，师父啊，人活着好苦啊，修炼也真苦啊。也就在这一刻，我的余光发现马路的两旁出现了两条神龙，在那儿摇头摆尾地在空中漫舞，那么的慢，那么的清晰，一直伴随在我的左右。我顿时眼泪夺眶而出，我心中惊喜地呐喊，师父啊，弟子不苦，弟子好幸福啊。我在心中连喊了两遍之后，那两条神龙才慢慢消失。这种鼓励伴随我走过了多少个夜晚，我真心的发自内心的感到幸福。第二部分，被狗咬，磨难考验面前不退缩。时间长了，单位派的监视的人也无聊了，后来他们觉得无趣就不跟踪了，我也可以堂堂正正白天出去发真相资料讲真相了。有一次我一人出去发真相资料，我把一份真相资料刚放到一家院子门口，突然院内一只大狼狗冲上来就是咬，当时上下衣服都被撕咬掉了好几块，大腿被咬了一个拇指那么大的洞，不停地流着血，最后那只大狼狗像发了疯似的咬向我的脸部。这时我发现一道光一闪，一个大法轮挡住了那只凶猛的大狼狗，我趁机急忙离开。这时腿部流了好多血，上下衣服都被撕咬烂了好几块，我匆忙地把剩下的资料赶紧发完，然后到一田沟边处把腿部流的血清洗清洗，然后把撕咬破的上面的外衣脱下来系在挎包上，遮掩一下咬伤的大腿处的伤痕，就这样坐公共汽车回家了。第二天早晨，咬伤的腿部肿得老大，而且发紫，儿子发现了，听说是被大狼狗咬成这样，吓得赶紧要送我上医院。我知道这是对我的考验，于是安慰儿子说，不用的，你放心，保证不超过三五天就会好的。果真第五天伤全好了，儿子看了也不敢相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后，于是更加支持我做大法事了。第三部分，狗不咬了还听话。又一次，我和另一同修到农村讲真相发资料，刚到村口听见一家院子里有好多人打牌说着话，这时从院子里出来了一只看家狗，那只狗先叫唤了几声，我心中就发了一念，你要同化大法，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选择好的未来，不要咬大法弟子。想完，我就向那只看家狗招了招手，让它过来。那只狗果然不叫唤了，很听话地过来了。然后，那只狗就把那份放下的真相资料给含在嘴里。我就想，狗狗听话吧，送给你家主人吧。不一会儿，听见院子里的主人在说着话，小狗，你送给我什么东西呀？ 经过这次，我就在想，看来动物也会选择善恶，也会选择得救。第五部分，乡下讲真相，师尊巧呵护。每次到乡下发资料讲真相，总是想着多背点资料下去，尽最大程度的背，有时都快背不动了。记得一次到乡下发资料讲真相，发了一天也没吃没喝，也不觉得累。发完资料后，发现天快黑了，这时想起了要赶紧到集镇上坐车回县城，但走了一天也不知道那个边缘小村落离集镇有多远。然后问了一位老人，老人说这地方走到小集镇至少要走2个多小时，你们肯定是赶不到回县城的车了，除非半个小时左右你们能赶到集镇，那才可能赶上最后一趟回县城的车。然后我们在走回集镇的路上，一边急急地赶路，一边心里求师尊一定能赶上回县城的车。就这样走着走着，我们不知不觉才40来分钟就来到了集镇的公路边。刚一到路边，那趟最后的回程的车就到了，简直是一分钟不差，一分钟也不多，刚刚碰上。坐在车上，我们心里暗自庆幸，一定是师尊的呵护才让我们能赶上这趟车的。这是我正法修炼的20多年中的几例点滴事，写出来也激励一下自己，走好最后的路，抓紧时间尽量的多救几个人。现在到乡下发资料讲真相少了，但我会利用一切有缘的机会讲真相救人，有时利用等公交车的时间讲上一个，有时利用买菜买东西的时间讲上几个，有时专门出门在公共场合讲几个，经常是利用一切便利的条件讲，总想着救一个是一个。
含泪的女孩，作者武汉大法弟子严嵩。我今天中午出去讲真相，劝退了4个人。我发着正念，继续寻找有缘人。这时，我看见一个女孩在路边张望，就走到她的身边，问她是否需要帮助。她说，要去某某地方，已经从手机上查到乘坐的车次。我说，你去的地方没有直达车，你查出的车辆只是经过那里，这边的方向是反的，要过马路乘车。我告诉他，上车后说出地名，再问司机或车上的乘客在哪一站下车最合适，以免下错车，多走冤枉路，耽误时间。他很高兴。我问他，入过团队没有？他说入过。我说，共产党几十年搞了很多运动，害死几千万人，做了很多坏事，现在无官不贪，他们最大的罪恶就是栽赃陷害法轮大法，罪恶滔天，要遭报应。这次病毒就是来灭共产邪党和为他站台的党徒的。你入过团队，就是他的一员，被他打上了兽印，你也要受牵连，承担一份罪恶。你只有退出团队邪恶组织，抹去兽印，才能保命保平安，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他同意退出团队组织，说了信，取了名，并要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真言。顿时他眼里满含泪，没想到他突然扑到我的胸前，双手搂着我的脖子，低着头哭着说，谢谢奶奶。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动作搞懵了，不知所措。他放开手后，眼泪像水一样的流，可能他明白的一面，急切地盼得救的愿望实现了，很高兴，才这样激动的，也是师父鼓励我多救人呐。
摆弄积木的技术统修，作者一学员。技术精湛，拒绝被恭维。我的惠普452出了故障，身边的三位技术同修凑在一起修理了一整天，故障仍然没有解决。经过联络，我与一位技术同修驱车来到外地的 W 技术同修那里寻求帮助。感谢师尊安排的一个下雨不停飘落的上午，我们见到了 W 技术同修。趁着下雨，他无法去露天干活，所以歇班，这才有时间接待我们。他已经50出头了，看起来顶多40岁，很年轻，一双眼睛炯炯有神，透着超人的智慧，眼神中还流露着满满的纯真。他用修炼人满脸祥和慈悲的微笑迎接着我们。他开始拆机检查，边用螺丝刀拧开一个个螺丝，边为我们和声细语的耐心做讲解，把他懂得的打印机技术倾囊而授。他动作娴熟，修理打印机时给人的感觉仿佛是在摆弄着心爱的积木。这里真的没有夸张，也就是半个多小时的功夫，他就顺利找出了故障点，是走指电机旁边的皮带装紧轮脱轨了。好在他的备件充足，马上在他的箱子中翻找出一个新配件给换上了。打印机就这样轻轻松松地修好了。他是咱们大法弟子中大名鼎鼎的打印机修理能手，技术精湛，果然名不虚传。我们难免要感谢和夸赞他一番。他为人谦逊，双手合十说：“谢谢师父。”他推辞我们的夸奖，他说和大家一样，我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大法弟子，一切都源于师父给的智慧，这些就是他应该干的。技术同修小学文化，全因师父成就。谈起做技术，还得从07年开始说起。他刚刚冤狱出来，本地资料短缺，他来到市里买了一台打印机。商家给他做了简单的讲解，回到家就开始做资料，桌子上放着打印机做资料，他在旁边盘着腿学法。他和打印机是一体，打印机出毛病不是着急修理，而是自己踏踏实实地向内找，先修心后修机器是重要的准则。他还如饥似渴地上大法的打印技术网站，汲取着其他技术同修的经验。上天地行打印技术板块可以看到无数型号的打印机，故障五花八门，几十种上百种的故障让人眼花缭乱，望而生畏，头晕晕的。打开打印机的盖子，里面是密密麻麻的齿轮、传动杆、零件、数据线等等，真的是挺精密挺复杂的。我告诉您，就是一个小小的零件坏了，打印机都不会工作，技术都得懂得这些，故障一一都得会排除，这绝不是个简单的事情。每天红黑蓝黄的墨水沾满手，浑身上下都是墨水，地上、墙上、床单上、家具上也有。甚至有一次，因为墨管里有压力，稍不留神一松手，墨水嗖的一下喷到了屋顶上。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次苦思冥想，多少次汗流浃背，多少次任劳任怨不知疲惫，多少次沉寂其中而忘我，多少次几多执着向内找，多少次排除故障后欣慰地感谢恩师。在师尊加持下勤奋努力的钻研，慢慢地学会了修理众多品牌与型号的打印机。他特别告诉我们说，他不是自学的，时时刻刻慈悲伟大的师尊都在他旁边，时时刻刻都在师尊的指引下，要想做好技术离不开多学法。有时花费溜溜一天的时间，打印机也修不好。通过静心学法，看似解决不了的故障，甚至看似报废的打印机，有时5分钟就修好了。师父看到他心性提高上来了， 赐予了智慧。十五六年来，不知道修理好了多少台打印机，终于熟能生巧，成为了行家能手。原先他是位做买卖的生意人，只上过小学六年级，现在对打印机驾轻就熟，真是神迹。他感恩创世主师尊为他开启智慧，能以这种方式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兑现着自己的史前大愿。做好分内事儿，不图名和利。他经常要去批发市场买回很多湿巾，擦拭送来修理的打印机。有些打印机实在太脏了，他很困惑，这是救人的法器啊，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重要生命。怎么同修就不知道给自己的宝贝儿洗个澡呢？搞得这么灰头土脸、脏兮兮的，不成样子。修理打印机前，他首先要花费不少时间，细心地里里外外把法器们擦得干干净净。有时擦干净了，检查后发现什么故障也没有，洗个澡故障就被排除了。他还建议操作打印机的同修多上天地行打印技术网站，下载一些关于打印机维修与保养的知识。开始看明白也许有点难度，但不要灰心，有空就阅读。师尊看到咱们这颗心，就会帮助咱们。懂打印机才有能力珍惜它。接着他还给我们提到两件事儿。一次去同修家干完活，同修送他很多礼物表示感谢，他推辞不过。刚出了门他就醒悟过来，师尊的几段讲法在耳边不停地回响着。师父说，慢慢的有给小纪念品接受了，逐渐给大东西也要了，最后给少了也不干了。最后他说，给我那么多东西干什么，给钱吧。摘自转法轮。他以为给他这个工是让他当气功师发大财的，其实是让他修炼的。名利心一起来，他的心性实际上就掉下来了。摘自转法轮。一切法轮大法弟子在传法教功时，绝对禁止收费收礼，违者已不是法轮大法弟子。摘自大圆满法。师尊的法指示的明白又明确，师尊赐予他修打印机的能力不是为用来求名求利的。师尊说，练功人不求名利，只求功德。摘自大圆满法。他折回去跟同修说，心意领了，礼物不能收，收了就犯法。另一件事是，外地有个女同修家境比较好，她通常是开车过去帮助修理打印机。 W 同修说，她总是热情招待摆宴席，还喜欢给我和妻子同修吃羊肉串。我和妻子同修商议，早晨吃饱饭后再出发，到达目的地先吃饭再去她家。这位 W 同修说，修理打印机时遇到吃饭的时候，家里有啥就吃啥，给技术额外做好吃的或者送礼物，好意我都能理解，表面好像是对技术同修善，其实不是善，是情。修炼人的善是慈悲众生，修炼人是口断执着的，往起勾修炼人的口欲，勾修炼人的贪欲，真的是干扰技术同修，甚至是害技术同修。最难忘的一件事，信师信法追回被骗的钱。09年听说佳能4500将要停产了，协调人和他商议应该囤几台备用，他问了好几个地方都说没货，他没有放弃，继续打听，最后问到北京电子大厦一家公司说有货，别人都没有货，他家有。他的欢喜心一下起来了，别人买不到，自己能买到，显示心也起来了，毫不犹豫地打了五台货款，共5000元。平时买打印机，货款打过去，第二天就会发货，这回不一样， 天天打电话催，可是过了三天也没有发货，再打电话不接了。他当时脑子嗡一下，他意识到被骗了，怎么办？报警起诉。他骗子的号码上网给他讲真相，骗子留的地址只是北京电子大厦一个总的地址，没有具体的摊位，去哪里能找他？心里七上八下的，沮丧的不得了。他跪在师尊法像前认错。师父说，在修炼的其他方面和过程中，也要注意不生欢喜心，这种心很容易被魔利用。摘自《转法轮》，他对师尊的这段法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跟同修们交流后，协调人分析说，货款难追回来，算了，放弃吧。还有的同修说，管得也太宽了，应该同修们自己买自己的。W 同修很无望，5000元对当时他的收入来说可是一笔巨款，不管多难，还是自掏腰包补上吧，以后就不管这些事儿了。他继续说，还有一位同修，他安慰我，支持我。他跟我说，你这样做不是为了你自己，节约大法资源没有错。他北京有亲戚，虽然亲戚没有修炼，但明白真相，支持大法，一起想想办法吧。走在回家的路上，突然师尊的法打过来。师尊说，对练功人讲，人的意念指挥着人的功能在做事，而作为一个常人来讲，意念指挥着人的四肢感官去做事。摘自《转法轮》，报警起诉都是人的办法，大法弟子信师信法，应该运用神通追回货款，定下一念，放下心来，请求师尊帮助。这钱是大法资源，不能让众生犯罪，钱一定要找回来。过了几天，同修北京的亲戚打来电话，摊位找到了。事情是这样的，亲戚给骗子打电话说要买电脑，要求出来接自己，这样找到了摊位。因为没货，所以亲戚把5000元钱顺利追了回来。大法显神威，感恩师尊。
没有怕心的体会，作者圣莲。经常有同修问我，大姐，你想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或遇到特务抓住你的手的时候，你为什么没有怕心？你能坦然面对，风平浪静，化险为夷。先将我的体会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们分享。现在的人就是变异的人类，特别是中国大陆被中共邪党无神论、所谓科学的进化论把人给变异了，怎么救确实不好救了。可幸运的是，我们遇到了法轮大法，大法把我们由变异人同化成好人、修炼人，由自私的人变成了为他人着想的人。没有了私心，也就没有了怕心，关键是信师信法的问题。师父的法身就在我们身边，当我们的所思所作符合修炼人的标准时，师父的法身和护法神就会保护我们。我们的正念足，周围就是正的能量场，坏人坏的思想就会解体。因为我知道有师尊在保护弟子，摆正了我们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站在正法的基点上看问题，同化法符合宇宙的特性，你就是神的状态，所以才能抑制住此人的坏思想，坦然面对，讲清真相。有同修问我，你在家就是个受气包，可你一走出家门就是个神。通过修炼使我认识到，在家里我计较家人的言行是否伤害到自己，不能包容他们，我是在用人的标准衡量家人，认为都是他们的错，使我产生抱怨、怨恨， 即使能忍也是强忍。通过学法交流，使我认识到，从前我是站在人的基点上看问题、解决问题，没有认识到对我的迫害是旧势力和江泽民强加给我经济上截断、打死算自杀的政策所带来的后果，所以家庭迫害不断，造成了家人造业。世尊讲，用人心强调对错，这本身就是错的，因为你是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衡量你自己，你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要求别人。在神来看，一个修炼人在世间，你的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去掉人心的执着反而是重要的。修炼中，你怎么样去掉人心的执着才重要。各地讲法时，妈顿讲法。我体悟到，用人的理衡量对错，心性没提高上来，就是个人。人能解决走在神的路上的事吗？不能。因为我们要的是未来，因为我们修炼了，所遇到的问题都是改变了的，是为我们提高而出现的。所以修炼人不能用人的理去处理事件。我们是正实法的修炼人，半个神，目标是带领众生回家。我也顿时明白了更高的法理，我要多学法，用不同层次的法理指导我修心性，慈悲对待家人，救度更多的众生。
梦醒时分，作者大陆辽宁葫芦岛大法弟子。我从梦中醒来，一睁开眼已是丑时。梦中的情景还是清晰可见，只见我和许多人在一起。这些人不知都从哪儿来的，说是到这里来开法会。一批又一批，来了很多人，有许多人要去上厕所，我就给这些人把着门。虽然我也想进屋里参加这个会，但听说屋里已经没地方了，我就去了屋外。而我再回来时，见屋里一个人也没有了。一个没走的男同修告诉我，说这次会上说的是修炼人的各自功德事。想到梦中的情景，我一下坐起来，心里涌现出一种说不清的滋味。又想到自己有愿望参加今年的513征文和第二十届大陆法会，可总觉得自己修得不好，心性太差，没资格参加精英们的盛会，所以就把自己的愿望撂下了。梦中的情景让我再一次惊醒，我知道自己错在什么地方了。大法的盛会啊，我应该参与其中，无论自己修炼的情况怎样，应该有重在参与的意识。这是千古的机缘，这是来时的夙愿，我应该补上一份答卷，把自己修炼的情况交付大法网站，即使自己修得差的一面，也会给其他同修起到一个借鉴的作用。我这个念头一出，自己一下就定住了，此刻没有了一丝杂念，自己就像座山一样，显得高大而庄重。针对自己有漏的地方，我曾请求师父原谅，再给弟子改正的机会，因此写出自己这段执着于钱财的事，以此引以为戒，警醒自己不要再为名利情执着之心而奔忙了。下面我就把自己的一段经历写出来，与同修们交心。我是一名乡下妇女，平时做一摊小买卖，一天下来虽然盈利不多，但我很愿意干这一行。同修们都说，干我这一行，既能养家糊口，又能讲真相救人，真是很好啊。针对同修们说的这话，其实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可随着我的二女儿今年上大学，家里的积蓄又很吃紧的情况下，想着孩子要完成学业，就需要一大笔开销，于是我对钱财不禁执着起来，想自己两个孩子上学都得要贷款来完成。而作为母亲，如实感到了压力不小。此时季节，我们乡下人纷纷都去山上采山枣， 因为山枣仁能做药材，很值钱，而且价钱从过去的几元已经涨到十几元。乡下人都认为这就是去山里捡钱一样，而且今年的山枣特别多，遍布山坡丘陵，几天下来，屯子人只要能上山的都去采山枣了。他一天下来采的山枣能卖好几百元，有的卖上千元，有的再辛苦辛苦甚至收入了上万元。丈夫看人家挣钱那么容易，看我小买卖挣的那点钱就不满意我了，于是天天跟我生气，我的心跟着也禁不住浮动起来。而且出来做买卖时也见不到几个人，因为都上山采山枣去了，只剩下老人和上不去山的病人在屯子里闲待着。我在这样情形影响下，最后放下了自己的买卖，也去山间采起山枣，每天一边采山枣一边自我安慰，心里跟师父说，我需要钱，我得给孩子凑够生活费。忽然一句话打进我脑中，红尘迷路身，何处惊醒魂。这句话翻来覆去总是在我心中久久不去。是啊，我怎么和常人一样了呢？作为母亲应该有抚养爱护照顾自己儿女的义务，但过分地把心思都用在他们身上，就不自觉地混同于常人境界了。人各自有命，孩子上大学，自己虽然感到了有许多压力，但自己这样执着于钱，真的是忘记了自己是个大法弟子，忘记了身带的使命，而一门心思用在奔波于钱财这上面，从而干扰了自己应该做的三件事，这不是错了吗？于是我在心里对师父承认了错误。第二天，我不去山上采山枣了，继续守着自己的小买卖，并积极对来往的人讲真相和劝退。我见到的都是老人，出乎我的意料，这天我对人讲真相和劝退特别顺利，一会儿功夫就给四个人做了三退，其中最大的年龄98岁，还有一个86岁和78岁，另一个81岁，还有一个是年轻的女孩。讲真相与劝退回来的路上，我流泪了。弟子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如果今天自己不能及时对这些人讲真相和劝退，这些人可能就空活百年，如果那样该是生命怎样的遗憾呢？想想这些，比起自己多挣几百元钱还真是特别值得的。想到此，自己心中升起了一丝丝的欣慰。回到家一听附近的人今天采山枣又多卖了好几百元钱，我又动心了，心想自己人也救了，还得去采山枣挣钱，这不也是在圆融法吗？也不能不采山枣啊，那不是在走极端吗？其实自己的这样想法实质就是一颗狡猾的心在作祟，以此掩盖自己内心深处的利益心。我不顾是否在法上思考问题了，又去山上采山枣，一整天下来采来的山枣仅卖了近400元，这个钱数对我来说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这是我平时做小买卖10天的收入呀。此时我心里只有装着钱了，把学法发正念都忘了，只想着明天再去哪儿采枣，计算着哪儿的地方山枣多，而且不想和别人一块儿去山枣多的山上采枣。那种贪欲心、占有欲心、不想失去更多的利益心，现在想想竟然是那么的低下与可怕。因采山枣获利，我的心不尽常人化了，所以做梦也就不好起来。那几天突然在梦中梦见警察来抓我，情景一下把我吓醒了。晚上刚躺下要睡觉，直觉中就是里黑手烂鬼就向我包抄过来，而且我的脚不知被什么东西咬了一下。我一下坐起来，请师父加持，自己也赶紧发正念，清理自身空间场，并认识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性。为了钱财，自己竟然不知不觉脱离了大法，我显得有些后悔，同时也多亏后来同修们及时帮着我发正念， 我才归正了自己。我从强烈的利益心脱离后，不去在乎师父每天对我的唠叨，我就去继续做以前的小买卖并救人了。但看到自己小买卖卖啥都卖不动似的，而且一天下来也就是十几元，有时还挣不到十块钱，于是自己不敢对丈夫作声，只是一味的这样坚持着。听见屯子人说又挣了多少多少钱，我也只是说好，但也不再被钱财所动心。尽管走在村屯路上，眼睛还在不时地看着山上，想着哪儿山枣成片的风景，有多少人在山上忙碌地采着，然后卖得更多的钱。尽管那颗心在心里怎么翻腾，怎样闹，我只有一念，你闹吧，我就走自己的路。师父见我有了点进步，就把红银觉者的诗句打入我脑中。常人不知我，我在玄中坐，利益中无我，百年后独我。我想通了，自己必须放下这颗强烈的利益心，谢谢师父的点化。师父在讲法中说，作为一个真正有决心修炼的人，他能够忍受得住，在各种利益面前能放下这个执着心，能够把它看得很淡，只要能做到就不难。所谓说难的人，就是他放不下这些东西。引自转法轮。这几天我的心静下来了，小买卖的东西也卖得多了，而最让我欣慰的是，我在讲真相时又有两个70多岁的老人做了三退，这是我没想到的。我真切感到师尊的加持和鼓励，弟子感谢师尊。我从利益执着心及时超脱后，对人生如梦应再去感悟，莫恋红尘执着事，梦醒之时方悔迟。
节俭过度也是人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次参加法会，有十几个同修发言，我发现年轻同修和中年同修穿戴比较讲究，干净利索，阳光精神，而年岁大的同修穿戴很随便，有的很邋遢。其中有个发言的公司老总，他50多岁，穿戴很随便，头发像没梳过，脸也没化妆，显得有点土气，乍一看像是摆地摊的农村妇女。可从他的发言中知道，他的公司年盈利300多万，正式法项目也做得很好。当时我想，同修赚那么多钱，咋就不舍得买件好衣服呢？这种场合应该穿戴正式些，与老总身份太不协调了。师父在法轮大法瑞士法会讲法中说，从某一点上讲，你在破坏大法的形象，是不是这样呀？所以这次开会我告诉大家，并通知负责人，我说大家穿的要利利索索的，不要搞得叫人家看了不像样子，
是吧？
中国的经济现在这几年也是不错的，穿件好衣服那根本就不算什么事儿。我说倒不一定非得穿好衣服，
最起码你修修边幅啊，
穿得整洁一点呢。以前我自己也是不讲究穿戴的，旧衣服舍不得扔，一年年的将就，有的穿了十几年，裤子破了找裁缝补补接着穿，觉得大家都这样没人笑话。随着修炼的提高，我认为不能小看这件事，这是大法弟子应该改变观念和归正的问题。这种现象在大陆同修中很普遍，几乎人人都不同程度存在。比如有的同修常年点小灯泡，家里很暗，有的家里破烂东西很多舍不得扔，还有个老同修厕所里摆放好几个盆，把洗脚水、洗衣服水、拖地水、洗菜水倒在盆里，攒着冲厕所，时间长了一开厕所门，屋里有种说不出的味儿。同修劝他也不听，后来有两次家里水管跑水把屋里淹了， 老同修还是舍不得，至今厕所还摆着那些盆。过分节省观念是恶党有意给我们打造的。恶党串政以来，搞三年大饥荒，饿死很多人。旧势力有意这样安排，是让我们形成一种观念，让你穷，让你怕穷，让你被穷的观念束缚，富了也不敢享受。吃的、穿的、用的，能将就就将就，总怕明天掉锅。特别是60岁以上老年人，怕穷和节俭心很强，剩饭剩菜有味儿了，舍不得倒掉，袜子穿出洞了，补补再穿。恶党曾经提出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让怕穷观念像绳索一样捆着你，由于怕穷才节俭，即使生活富了，消费上也放不开。大法弟子是明天里的，物质财富生带不来，死带不去，在世间修，什么心都得放下，这种观念也得改变。迫害之初，接党媒体好多年都在说，练法轮功的人有三大特点，精神空虚，没有文化，没有钱。反复的宣传使世人对大法弟子形成一种贬低认识，练法轮功人都穷，都没文化，是社会低档次人。有一次，一个教育系统人跟我说，我去香港旅游，见不少法轮功人在打坐，地上摆着塑封学历，有硕士生、研究生、博士生。我惊讶，以前我以为练法轮功人都是电视上说的那样，去了一趟香港才明白，有那么多高学历人在练。恶党造假宣传在糟蹋大法弟子，丑化大法弟子，可我们自己应该做好呀，起码在穿戴上要像个样，改变人们老土与穷酸形象。师父在各地讲法时，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当然说到生活条件了，大法弟子有福分你就想啊，师父可不是领你们搞中共邪党那个穷，这里不是说我们在吃住穿戴上大手大脚去挥霍，而是要有度。师父讲的法很明确了，我们要同化大法才是根本，看到一点现象写出来与同修交流。
修炼随感体悟理智醒觉，作者更新。师父在《红营二理智醒觉》中说，少息自省添正念，明息不足再精进。晚上静坐坦刹，少息自省，发现最近与同修交流过程中总是听到一些抱怨，有些人什么也拿不起来，尽拖后腿，却很能显摆，各种人心很多，真是受不了，言语间显得很疲惫无奈。我想这事让自己听到遇到，一定也不是偶然的，一定有我要修的地方。仔细想想，自己还真有不少问题。首先，当听到那些不好的消息时，第一念没有向内找，而是跟着抱怨指责，心想那人怎么能这样呢，负面情绪起来了。接着就是与同修一起分析别人心理状态，挖根找别人的执着，然后想着怎么去挑破那层窗户纸，把别人掩藏很深的执着心暴露出来。之后还觉得自己很在法上，能把别人分析得那么透彻，简直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啊。静心一想，不对啊，这不是修别人不修自己吗？谁修谁得，用法来衡量别人，帮别人找执着心，帮别人修，别人修成了，自己又怎么样呢？不能用为项目负责当借口修别人不修自己吧。所以我想，面对这样的情况，比较符合法的做法应该是，一是对照别人种种不好的表现，看看自己有没有类似的问题，我想肯定是有的，只是或多或少，或明或暗而已。二是面对别人的种种不好，以及给自己和项目带来的麻烦，看看自己动的是什么心，
是抱怨指责瞧不起，还是觉得对方可怜可悲，真心的想拉他一把？对别人造成的损失麻烦，是赌气、推脱、指责，还是耐心的、善意的、无条件的去弥补圆融？当然，真有问题还是要指出来。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你不指出来也是你有怕得罪别人的心，就叫其跟你发生矛盾、冲突，让你和他都认识到，目的还是为了修去这些人心。我想起了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的法，恶者妒忌心所致，畏思畏气，自谓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患所迷。真修到善者、觉者境界，唯有慈悲，没有人心。看来自己还差得很远。
修炼感悟，什么是负面思维？作者大法弟子。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特别是大法弟子，你们的一丝一念决定着很多生命的存在和不存在。你们怎么样去做，做好那件事情，做不好那件事情，决定着他们未来存在和不存在。你说他们能不关注吗？都在看。师父讲法开示弟子，在现有层次中体悟到，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对应着另外空间的芸芸众生，所以修好自己，守住一丝一念，就是在救度众生。前段时间经历的几件事让我很有感触。一天，我在走廊里整理菜，思想中出现一个念头，这个念头是怕心带动的，就是害怕丈夫和孩子之间出现矛盾。想着想着，心就不稳了，活还没干完，就想回屋看看。回到屋里，看到丈夫和孩子都在做自己的事，这下就放心了，又来到走廊接着干活。干完活回到屋时，不知为什么，一点小事丈夫和孩子就争执起来了。看到这一幕，我觉得和自己有关系，是自己的不正念头招来的。先前被怕心带动的心不稳，那个时候这个思维已经就不对了，也没有及时的排斥它，还被带动回屋看看。因为这个心没有去，所以眼前的假象就出现了。假象的出现是要对照法找自己的，看看思维的动机是什么。现在看自己当时的思维动机是为私的，是站在个人的感受去行事，而不是用大法衡量对与错。表面是丈夫和孩子因为一点小事争执，其实这个假象是表演给我看的。当我找到这个不好的人心时，丈夫和孩子又和好如初了。还有一件事，孩子这几天上外地去了，我这个心就放不下，担心孩子，整个人好像被这个负面思维抑制着，心很压抑，情绪也低落。当时觉得是自己的人心放不下造成的，所以就发正念解体它，不要它。可是好像没有清除彻底，空间场还有残存的东西，于是自己就加大力度发正念，从思想中剔除它。这一切的现象觉得只有自己能体验到。可是当孩子回来时说，这几天自己的精神绷得很紧，一点也放不开，心还很压抑。我一听，孩子的状态怎么和我这么相像，是不是自己不好的思想念头影响孩子了？师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讲，常人不知道相由心生的这一层意思， 其实就是自己的因素改变了自己的环境。修自己，向内找，这些话我说的都特别明白，特别清楚了，可是没有多少人能够重视这件事。在现有层次中悟道，大法弟子的一个不正的念头，另外空间就有变异因素产生。如果能时时站在法的基点上对待，那么法就能破除解体这个变异因素。人这面感觉不好的思想没有了，正念出来了，可见大法修炼是何等的严肃。大法弟子的层次修得越高，法对他要求的越严格，同样身体也向更微观转化，这是相辅相成的。在这个充满诱惑的假现实中，在三界这个情幻中，没有修去的人心人念常常会出来捣乱，让你很难分清哪是正的哪是邪的。主意识不强时就会被带动，从而摆不正自己的位置，自己就有这方面的体悟。当心情低落，负面思维出来时，如果自己没有摆好位置，那么就会被带动胡思乱想，这样更加大了负面因素。被带动严重时，正念上不来，整个人被一种无形的物质笼罩着，这时稍有一点触动就会魔性大发。经过几次这样的经历，自己就警觉了，在这方面注意了。当自己有这一念时，感觉师父就在加持弟子，负面东西出来时能警觉到，而且能排斥它，同时用法来衡量自己，这样就及时的把邪恶因素解体掉了，人这面也没有被带动。师父时时都在弟子身边。写到这时，身体感觉有一股热流在身体流入，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在鼓励弟子放下人心人念，赶快升华上来。人心越少，正念越强，人心重的时候自己是感觉不到的，而且也不能及时解体它。人体这个小宇宙中的正负因素同时存在，人在三界这个表面上，人的所有执着全都在人这个层面体现。大法弟子是为宇宙中正的因素负责的生命，所以在这个小宇宙中，你的正的因素比例占的多少，也就是你的正念有多强，那么相对的另外空间，你救度的众生就有多少。我也是刚刚悟到这个法理，想想自己没有正念时，人心重时，对待问题就是个常人，甚至有时候还不如常人，对待所遇到的事，就是人心、人念、人情，一点想不起自己要用大法去衡量。人念占上风，用人的方式去对待，加上还有怕心，所以感觉活得一点不阳光，就像做坏事了一样。大法弟子注意安全是理性的，可是自己却有些过激了，害怕家人坏我，害怕邻居坏我，害怕同事知道自己过多的信息不安全。这样的扭曲心态做出来的事能阳光吗？所以家人和同事有的就不理解，觉得自己不真诚不可交，其实就是怕保护自己的私造成的，没有站在法的基点上，没有站在为他的角度去考虑别人。今天脑中又有怕心带来的负面思维出现了，刚开始出现时自己没有察觉，因为这种负面想法总好出现，而且自己不但没有排斥，反而还想办法去应对，这不就是用人的办法去对待吗？人与人之间没有制约作用，所以无论在人这个表层，你觉得考虑的多么的周全，结果还是不像自己所期望的。时间长了，这个变异物质就壮大了，到一定程度，它会反过来控制你。可是自己这方面已经悟到了，所以当这种物质出来时，我就很坚决地排斥它， 不要它，同时用正念解体它。当这个正念一发出时，人正面就能感觉那种负面物质没有了。先前想想都害怕的事，现在觉得心踏实了，知道大法弟子是这台大戏的主角。大法弟子要时时在法中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这样做救人救己。一点现阶段的修炼体会，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幸福不是拥有。作者想文，人都有追求美好的愿望，都希望拥有幸福和快乐，然而却不知道真正的快乐却是放下，放下思念，放下占有，让别人幸福，学会尊重别人。人的幸福其实是来自别人的祝福，只有别人快乐了才会祝福我们。从字面上理解，拥字分开就是用加手，可以理解为用手抓住之意。用手紧紧抓住就会得到幸福吗？我们喜欢快乐的小鸟，却不知道一旦把小鸟关进笼子，成为笼中鸟，小鸟就会失去自由的快乐，我们也就感受不到小鸟的快乐了。我们关心自己的孩子，往往会把自己认为好的都给他，为此甚至不惜一切地伤害别人，却不知道只有让孩子经历了风雨才会真正的成长。温室里的花朵是没有适应环境的能力的。日本学者江本胜有本书叫《谁知道答案》，在他的实验中发现流动的水的结晶非常漂亮，一旦流入水库或者湖中就不好了，甚至形成非常丑陋的结晶，一旦失去自由，水也不幸福了。那么我们喝了不幸福的水也不会快乐的。亚瑟王的朋友娶女巫的故事是非常著名的。女巫问亚瑟王的朋友加温新郎，你希望白天在朋友们面前我是美女，晚上是老女巫，还是白天我是老女巫，晚上是美女？加温说，既然你说女人最想要的是主宰自己的命运，就由你自己决定吧。于是女巫决定白天和晚上都以美女示人。加温新郎对朋友好，对妻子也是最好的，而他的好就是尊重妻子的选择。真正的幸福其实是希望别人好，对别人的选择给予尊重和理解，只有别人好了，别人幸福了，才会把最好的一面展现在你的面前，那你也会因此而幸福。也许生活中没有绝对的好和不好，都是一个生命的选择。那么尊重别人选择的人，在别人的眼里就是最善解人意的、最好的人，而自己也会因此感到幸福。在历史的最后时刻，大法弟子在师父的带领下救人，都知道是最好的事，也要尊重别人的选择。当然，选择就决定了一个生命的去向，即使如此，我们也没有权利代替别人选择。幸福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尊重别人，善解人意，不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别人，就会让别人感到幸福。让别人感到幸福的人，自己其实也是最幸福的，因为你会得到对方的最大的善意。尊重孩子的选择，你就是最好的父母。尊重父母的选择，你就是最好的儿女。尊重下属的选择，你就是最好的领导。幸福不是拥有，而是付出和尊重。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